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传媒称，德国与美国共同研发的辉瑞疫苗进入中国的官方审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经通过专家审定，进行行政审批阶段。如果这款西方疫苗进入中国使用，这将会是中国引进的第一种外国疫苗。辉瑞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是中国上海的复星医药公司。复星医药给予这款疫苗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伏必泰。据中国财经媒体财新报报道，复星医药星期三7月14号下午在股东大会上向投资者通报说，中国国家药监局对 mRNA 新冠疫苗伏必泰的专家评审已经通过，现在已经进入行政审批阶段。财新引用复星医药人士的话说，我们同药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很畅顺，有关部门对疫苗审批亦都是一分一秒把得很紧。不过伏必泰进入中国的速度明显慢过外界的预期。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沙恩在今年四月表示，他预计伏必泰最迟会在六月完成进入中国的审批手续。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方说，在供货问题上，复星医药已经同德国生物新技术 BioNTech 提前启动生产准备工作，伏必泰疫苗一旦获批，就能够第一时间供应到中国国内。在台湾有护国神山之誉的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冇人希望为台湾开战，因为冇人愿意破坏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刘德音是在星期四7月15号在台积电网上法人说明会上发表这个看法的。过去一年多以来，随着美台关系升温，北京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单止持续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而且还派遣大批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此举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严重关注。最近举行的七大工业集团和北约峰会都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连日本发布的最新防卫白皮书也都首次强调台湾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星期四7月15号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9%， 略低过预期。分析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活动在第二季依然强劲，但增长开始趋于平缓。大流行的持续不确定性下，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全球密切关注，它的复苏趋势将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的部分。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发布的增长数据显示，四月到六月当季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7.9%， 远低于这个季度创纪录的 13% 的同比增长率。尽管这个破纪录的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蔓延为经济造成很大的重伤。剑桥大学星期四7月15号的研究显示，即使在中国当局最近打击加密货币挖矿之前，中国在全球比特币生产能力中的份额已经大幅下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全球加密货币采矿中心，这是一个能源密集型过程。中国的很多比特币矿工使用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燃料，这个引发了外界对比特币环境足迹的担忧。根据剑桥替代金融中心的数据，该国在连接到全球比特币网络的计算机功率中的份额，即哈希率，从2019年的9月的 75.5% 下降到去今年4月份的 46%。美国民调机构 TIP 为华盛顿保守智库安全政策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造成的破坏支付赔偿。根据星期二7月13号公布的这项民调，如果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故意释放新冠病毒的话，认为应当赔偿的人从 63% 上升到 78%。 安全政策中心说，在由技术政策与政治研究所进行的这项民意调查中， 大約一半的受訪者認為病毒是在實驗室裏面研發出來的，四分之一的民眾確信中國政府有意在實驗室中製造病毒並有意釋放出來。這項民意調查發現，不同地方的美國人對這個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南方的人和中西部的人最有可能認為中國政府製造了這個病毒並對引發疫情負責。如果調查顯示病毒是從政府的一個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立場更傾向自由派的東北部地區的人的要求賠償的問題上態度最為強硬。安全政策中心星期二的相關報導提到，這項民意調查結果和新聞網站 Political 與哈佛大學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數據基本一致。 Political哈佛民調顯示，過去一年來美國公眾對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如今有 52% 的公眾認為導致大流行病的病毒是來自中國實驗室洩漏的，其中包括 59% 的共和黨人和 52% 的民主黨人。貼衛安全政策中心所做的這項民意調查發現，49%的人認為病毒是在實驗室裏面研發出來的。美國定於本月開始用飛機將數以千計的人轉移出阿富汗，這些人過去20年來曾經幫助過美軍，如今在塔利班攻勢之下，他們擔心自己有生命危險。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白宮星期三宣布為很多等候特殊移民簽證的人啟動盟友庇護所行動。在具體人數方面，出於行動和安全的原因，我沒有辦法向你們提供，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對記者說，但是我可以證實為已經在審批程序中的申請人而安排離開阿富汗的航班將會在7月最後一個星期開始並持續下去。我們的目標是要將每一個符合資格的人在8月底美軍撤走之前移出該國。美國官員還不願意披露這些轉移人員的航班的目的地，預計將會使用民航包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第一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喇。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分析對華強硬但係唔脫歐，咁究竟歐洲商界可唔可以如願以償呢？我哋亦會報導今年適逢中共成立100周年，咁喺香港嘅親北京學者就促請中共要喺香港重奪話語權以及進行公開活動。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中國嘅國藥同科興兩種中國製造嘅新冠疫苗納入 COVAX 計劃，咁美國國會議員就質疑中國嘅疫苗嘅效力。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星期一宣布，已经分别向中国的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签署了购买协议。这就代表着两间公司生产的疫苗将会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也就是 COVAX 的疫苗库。对此有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中国疫苗的有效力就提出了质疑，並且表示如果中國希望在抗擊新冠病毒全面大流行的努力當中分擔責任的話，那就應該要配合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全面調查。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二系发表声明话，对中国国药疫苗以及科兴疫苗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购买计划感到担忧。麦考尔表示，唔单止系数据显示佢哋嘅产品效果较差，中共仲一直利用疫苗阻碍台湾以及其他嘅国家，以推进佢嘅威权政治目标。麦考尔表示，如果中共突然希望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的努力当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们可以从允许全面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起源、停止散播不实信息破坏各界对美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开始向全球救援工作提供捐款等工作开始做起。麦考尔仲呼吁拜登政府公开谴责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这项决定，声称这是中国共产党另外一种无耻的方式来投射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填补他们甘负的例子。新冠疫苗获取机制为一项旨在是让全球公平获取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倡议，协助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获得足够的新冠疫苗。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以及是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等组织共同发起的全球计划，它的专业领域包括研发、采购、配送以及接种。截至2021年初，已经有192个国家加盟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星期一发表的新闻声明当中表示，已经同中国国药以及是科兴签署预购协议，将会从7月开始向新冠疫苗获取机制提供疫苗使用于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声明，这两家的中国公司今年10月前将会向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供应总计是 1.1 亿剂的新冠疫苗，至到2022年的年中，中国国药可以提供至多是 1.7 亿剂的疫苗，科兴可以提供至多是 3.8 亿剂的疫苗。不过目前还是不清楚哪些国家将会收到这两家中国公司生产的疫苗。正当中国国药疫苗以及科兴疫苗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疫苗有效性存疑。泰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接种科兴疫苗第一剂的民众第二剂将会接种阿斯利康的疫苗，以增加对变种病毒的免疫力。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将会施打第三针，是补强剂，而第三剂疫苗可以为是阿斯利康疫苗，亦都或者可以 mRNA 技术疫苗。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疫情近月以来迅速恶化的印尼。印尼最早在今年1月开始使用中国制疫苗，已经取得超过1亿5千万剂中国科兴疫苗，占印尼全国疫苗接种大约90%。不过印尼的新冠疫情过去一个星期是急剧恶化，截至目前为止，印尼总确诊病例已经逾252万剂，成为东南亚国家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印尼政府在这个月9号宣布，将医疗人员施打莫德纳作为第三剂疫苗的加强保护，以应对目前仍然快速蔓延的疫情。据美国媒体 CNBC 报道，在疫苗接种率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都很高的国家当中，大多数国家都是依赖着中国制造的疫苗。不过专家表示，各国不应该停止使用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尤其是在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供应短缺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情况底下。CNBC 所做的一项分析发现，根据人口因素调整后的每个星期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在世界上至少有6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当中仍然是很高，而其中5个就是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根据分析，截至7月6号 ,CNBC 使用它的数据库当中的数据确定有36个国家每100万人每个星期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该个数据汇编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政府以及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等来源的信息。CNBC 随后在36个国家当中确定了超过 60% 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国家。这些国家排名6个，其中5个是主要依靠中国疫苗， 班勃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塞舌尔、蒙古、乌拉圭以及智利其中一个不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是英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适逢中共成立100周年，中联办等中央驻港机构一改他们的作风，高调举行纪念活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的20多年里面，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中共在香港一直是保持低调，党组织不会公开举行活动，党员亦不会公开身份。随着港版国安法影响加深，外界估计日后中共可能会打破禁忌，在香港全面公开活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50多岁化名廖先生的香港人是一名退休人士，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他眼中中国共产党一无是处，
混淆是非啦，颠倒黑白啦，言而无信啦，不尊重普世价值啦。回归之后啦，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啦，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差啦，我觉得呢是跟共产党的一些决策是有很大关系的。反正呢，我就不希望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啦。
不过按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的讲法，中共在香港没有明显存在感的情况会慢慢改变，由中共自己介绍自己，不需要再假手于人。刘少佳近日接受中国大陆网上媒体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建政后，由于中西方冷战，中共和民间组织受到英国人监视打击，亦都令到中共在香港的势力被边缘化。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时大多数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香港左派力量进一步边缘化，损害大部分香港人和中共的关系，增加了他们恐共反共的情绪，效果到现在还能够感受到。他说因为中共知道香港人对共产党比较敏感，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亦都是敏感词，所以中共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前承诺不会在香港公开活动，以免引起政治斗争，结果将思想基地拱手让给西方势力和在香港的反共势力，令到反共势力变成主流力量，年轻一代受到反共思想严重影响。即使政府内部亦都有不少公务员和官员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学校老师、媒体人和西方宗教力量就更深，结果反共势力不断利用思想阵地的主导地位，利用港人反共、恐共、拒共的情绪，挑战港府管治，挑战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诠释，甚至试图将香港变成颠覆基地、渗透基地。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毕业于香港大学，曾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香港人普遍抗拒中共并不是由于受所谓的反共势力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十分了解中共没办法实践民主价值，所以对这个政党高度不信任。江文燕以几年前港大同学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为例。
朋友的感受都是在那个中国内地的学校，
江文燕说他的朋友的感受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思想上是相当压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会遇到一些对台湾和香港相对有敌意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可能是俗称的小粉红，他们可能对香港人的民主运动或者对台湾人追求独立自主甚至是会有攻击性，两地年轻人之间的互动亦都是造成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信任程度降低的原因之一。作为社会观察人士，江文燕认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初期，中共的确能够做到在香港保持低调。
在香港刚进入一国两制的情况的时候， 中国
江文燕话：香港刚刚进入一国两制嗰阵，中国仍然需要香港作为一国两制表象嘅城市，才可以取得西方世界嘅信任，令到西方世界或者国际社会认识到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属于中国但是拥有言论自由的城市。根据江文燕的观察，在1997年之后的10年左右，香港人对于中国并不排斥。
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其实香港人，
江文燕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其实香港人对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认同度比现在相对是高很多，甚至在主权移交之前或者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当时香港大学生提出民主回归论，其实他们对中国是怀有进步的情怀的，希望可以和中国站在一起成就历史的这种情怀。他说，不少港人之所以抗共，主要原因都是中国自己撕毁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拒绝民主选举，拒绝这个香港原本有的自由权利。
江文燕说，中共拒绝民主选举，拒绝香港人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是因为中国步步紧逼，至导致香港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由23条立法，到后来反国教的运动，到后来追求双普选，特别是雨伞运动，这几次重要的时间点，很明显香港人希望得到原本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东西，但是后来都失败了。2021年6月，中央驻港机构举办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辞的时候谈到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他说党中央坚持依法治港，粉碎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中央的决策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并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那些企图把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那
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那些企图将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压制中国的工具、渗透内地桥头堡的人，是在这里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向中国网媒表示，在香港经历大量政治斗争和动乱暴乱之后，有些问题必须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中共是包括香港在内全国的执政党等。而六月举行的论坛是第一次在香港公开讨论中共和香港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刘少佳认为，过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承诺，今日在新形势之下已经不合时宜，更不利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应该由中共自己讲解中共对香港发展的贡献。刘少佳又认为，过去中央会顾虑是否会引起反对派攻击，但是现在反对派已经开始溃不成军，失去话语权，中共更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在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夺取话语权。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解释夺取话语权指的是什么措施。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香港，今年澳门在七一前夕亦都举行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是以往所罕见。
今年是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00周年。
崔子超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港澳地区关于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很直接就在当地进行。而在以前，尤其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之前，这一点是很少看到的，就好像他同身边的人一直在港澳生活，现在突然听到有这种讲法，感觉是很奇怪的，但是慢慢就会变得不奇怪了，因为中共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将意识形态慢慢地渗透到每一方面，变成洗脑的效果。 2021年3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谈到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时候说，爱党是党员的义务，而爱国不等同一定要爱党，但是强调参选人士一定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共学者田飞龙早前在明报撰文说，爱国包含对党领导的尊重，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承担的是爱国义务，对共产党是尊重，而不是强制热爱。不过媒体人崔子超估计，在可见将来，北京有可能向港人提出进一步要求。
刚回归的时候也没有要求要爱国，到今天了你不爱。
崔子超说，刚刚回归的时候也都没有要求过说要爱国，而到今日你不爱国的话就会犯法，因为国安法摆在那里。另外又铺天盖地地不断灌输爱国教育，现在他们用的讲法是要对共产党尊重，那以后就可能不只是尊重，你要去爱他，你要去维护他，你要去跟随他，对中共有异议可能会遭受牢狱之灾。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一直根深蒂固。
以我所知道的，譬如有一些公共事业的一些公司，他
崔子超说，以他所知道，澳门一些公共事业的负责人本身和大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和中国的联系其实背后都有很浓厚的官方背景。他的理解是，官方背景也都是离不开共产党的控制，澳门的高校有很多具大陆背景的人士担当重要的职位，类似中共党支部的运作模式，只是现在还未浮上水面而已。他不排除香港在不久将来就会步澳门的后尘。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表示，香港的亲北京阵营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相信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会越来越直接，
所以他们确实是有可能在香港更大规模的。
江文燕说，中共确实是有可能更大规模地去布建部署他们的党组织，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都是要取代原本在香港本地的建制派的角色，因为香港过去的建制派政党并非属于共产党，虽然他们非常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他们相对也都不再信任这些建制派的香港人，他们更想做的是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宣传，在香港呈现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两国加强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之下，欧洲商业领袖认同应该对中国不公平的商业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是就反对同中国脱欧。分析人士认为，等待中国加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公开发文，呼吁欧洲不要追随美国的步伐和中国经济脱欧，并且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相反应该是通过经济交往争取和中国达成有利的商业条款。这个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由近60位的欧洲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包括德国的宝马汽车、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以及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这些公司都是在中国有大量的业务和投资。这份行业声明的背景是美国希望获得欧洲的协助，共同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侵略性的经济行为。这个获得一些欧洲官员的支持，但是一些企业因为担心在或中国的利益受损而心存疑虑。ERT 贸易协会的主席、电信巨头爱立信的副董事长阿伦伯格承认中国的经济行为对欧洲商业带来的挑战，但是仍然坚持应该带动中国返回到国际体系当中。阿伦伯格说，虽然对欧洲和中国的产业、就业以及增长都十分之重要，但是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仍然是很复杂，中国的持续的兴起是他们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挑战。 欧盟是需要投资发展这种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进一步参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当中，让欧洲重新审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容易。就在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市场亦都是很多欧洲企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欧盟商会上个月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在中国的欧盟企业希望是继续留在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从疫情当中是恢复较快，他们的业绩是优于新冠爆发初期的预期。意大利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托奇认为，欧洲商界更加倾向于推动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说，鉴于欧洲的影响力一般是通过贸易等软实力工具发挥，因此如果没有参与，就没有对人权相关的问题施加有意义影响的余地。上个星期，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再度就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和中国的协商。该个协议谈判始于七年前，今年较早的时候因为欧洲对中国强迫劳动的担忧而被搁置暂停。欧洲曾经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帮助他们打开中国的市场。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希望欧中投资协定尽快得到批准，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支持这项的达成协定。同时，欧洲内部正在积极推动战略自主计划，要求加强生产能力，提高供应链的韧性，目标是增强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谈判实力，不需要仰仗着美国和中国当中的任何一方。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的研究员普亚哲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构的破坏在美国和他们的欧洲伙伴之间留下了裂痕，欧洲商界对新政府仍然持观望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话，重建信任是需要时间，亦都需要对任何共同战略能够是超越现任政府的信心。美国深刻的政治分化使到是欧洲政府过度依赖美国的领导力持谨慎态度。虽然欧洲商界对中国市场给予了厚望，但是中国越加政治化的经济环境正在考验他们的内心，特别是中国对商业关系以及国家安全的界定越来越模糊。在上述商业信心调查当中，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承认，在中国的经济环境并不宽松，除了长期存在着市场准入以及是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情况底下，中国的商业局势变得是更加政治化。用经济的砝码实现政治目的已经成为了中国常见的手段。在中国的官方煽动之下，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为高涨，令到欧洲公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被迫在人权等民主价值观的问题上三针其口。今年三月，阿迪达斯、H&M 亦是巴宝莉等欧洲品牌因为反对新疆强迫劳动而遭到抵制。中国官方藉口消费者的愤怒反驳国外的批评，并且希望外国企业向该国政府游说，对北京采取更为友好的立场。对于西方国家及企业来讲，等待中国开放经济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在中国政府的市场保护以及大规模补贴的支持之下，中国企业的规模日益壮大，通过收购西方核心技术向价值链上端移动，在未来的某一日可能将不再需要西方制造。资讯公司荣鼎集团副主任克拉茨和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计划主管厄特尔在分析文章当中说，庞大而受保护的中国本土市场可能会对一系列的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行业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后果，从绿色技术到是连接设备再到数字产业。和中国有深厚经济纽带的德国业界已经开始反思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呼吁推动德国经济模式的快速转型。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上个月罕见地发文说，需要是诚实地对论如何同中国这样的专制的贸易伙伴打交道，在价值观问题上面划清界线。 在美国高层密集访欧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缓和，双方有望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主导关键贸易以及行业的全球野心。上个星期，美欧宣布成立一个新的联合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就贸易和技术标准进行合作，限制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无序扩张，并且加强对中资的投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十几个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领袖在星期二一场由美国政府组织的数字高峰会上，承诺要集结资源去协同一致的方式，确保在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当中，令到民主力量走在中国威权模式的前面。美国政府多名高级官员和美国国会领袖参加了这一场高峰会议。在会议上，多名现任和前任的官员承认，历史证明西方国家未能够认清威权政府在数字时代的野心、决心和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民主国家必须作出抉择，集中意志、精力和资源来到改变数码革命的进程。沙利文说，外界原本以为数码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将会让新技术推动民主和人权，但第二次科技浪潮却是见证了一场独裁政权的数码反革命。他说，我们未能够看到专制主义复兴的种子已经播下，中国正是因为担心数码革命会成为一股民主化力量，于是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让互联网为独裁政府服务。金盾计划催生了一个精密的国内的审查机制和被防火长城封锁的互联网。沙利文说，北京被称为天网的大规模视频监控网络和其他项目正在将数亿个的摄影的镜头与高性能的计算、面部和步态识别技术相结合，并且试点社会信用系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全国范围里面实施算法技术下的社会控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是推动第三次数码革命的浪潮，在其中打造了一个民主的技术生态的系统，它的特点是人性、完整性、开放性、信任和安全，从而加强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沙利文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技术优势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认识不足，美国的决策者回避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这些都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的发展。他说，在数码技术基础层面，也就是芯片和电信设备的硬件基础设施，优势也都是受到了侵蚀。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三分之二，而他们也都是失去了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北美电信设备企业萎缩的同时，华为的增长和全球的影响力是与日俱增。沙利文说，拜登政府正考虑进一步审查美国对外投资是否助长中国的科技能力。他说，美国资金向外流动可能会起到规避出口管制的作用，以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方式增强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技术能力。美国最高军事和外交官员在峰会上说，美国将联合理念相接近的民主国家，以符合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打赢这场数码科技争夺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峰会上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打算在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这个涉及到监视网络、网络攻击、自主武器等多项任务上，而美国是有信心打赢人工智能这场技术之战。奥斯汀说，他们正在提高努力，为这场未来的战斗做好迎战的姿态。很明显，如果这个最终归结成为一场的战斗，他们会打这场仗，而且他们会赢，他们会赢得很果断。奥斯汀强调，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制定那些影响新兴科技的规则和准则。他说，这个意味着即使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也都要坚持民主价值观，就好像拜登总统所说的这样，要确保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是用来提升人民，而不是用来压迫人民。他说，美国要为胜利而竞争，但是要用正确的方式。 美國不會在安全保障和道德方面降低標準，美國將會依靠我們的開放的體系和公民社會的長期優勢，以及我們的民主價值觀，這個、就是我們成功的路線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出席峰會的時候說，單單是強調科技威權主義的恐怖，只是指出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所作所為是不足夠的，民主國家必須共同通過這場科技的考驗，在這項努力當中，外交工作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布林肯說，各國政府必須幫助本國科技企業避免助長中國的獨裁，說他們正在重新審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簽證審查等工具，以確保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不會利用我們的創新的生態系統來到獲得超過我們的軍事和國家安全的優勢。現在很難確保美國的技術創新只是用於商業目的，好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區分民用和軍用，而新興技術包括人工智能應用亦都模糊了這條界限，因此美國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怎樣保護我們的創新和產業免受這種的濫用。來自韓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新加坡、新西蘭、英國、意大利、瑞典、台灣、以色列等地的高級官員，以及包括歐盟、北約、經合發展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代表，以遠程視頻或者親自出席的形式參加了這次的峰會。峰会由美国政府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委员会主席谷歌公司前行政总裁斯密特说，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的领域赶上西方国家，民主国家必须正视这个新的世界、新的问题、新的事实。斯密特曾经在国会呼吁，美国未来五到七年期间每年需要增加$400亿的投入，专门用于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的研发。他說美國需要建立一個領先中國的體系，在硬件方面領先中國至少兩代。斯密特還說，民主國家之間需要建立一個廣泛的聯盟的網絡，根植於我們共同關切的價值觀，尊重法治，承認基本人權。他認為這個是理所應當的事，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認為。一次民主峰會還播出了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事先錄製的視頻的講話。唐鳳說，在台灣，數碼民主的意義是透明，是國家對公民透明，但是在數碼威權的社會，透明一詞意味著公民對國家透明。他說，一種透明的基礎是相互信任，當數碼專制政權使用數碼工具，好像國家審查制度來監視自己人民的時候，台灣的社團它是積極地創造數碼公共基礎設施，使到普通公民能夠就有效的政策改革提出建議和發表意見。他還說，不信任人自己亦都不會被信任，所以台灣的數碼民主總是從政府信任人民開始。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基因公司华大集团被指同中国军方合作开发产前检测，收集全球超过800万妇女的基因数据，以对人口群体的遗传特征进行研究。德国一个营运商在星期一宣布暂停使用华大基因的检测，并且考虑采取措施保护客户的数据私隐。有专家就呼吁各国制定特别的法律去应对中国收集数据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在7月7号发布的调查报道指出，总部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和中国军方合作研发的产前检测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测试之一，亦是该公司的基因数据来源。这个产前检测至少在52个国家使用，以判断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症等异常病症。华大基因的研究显示，该公司会储存并且用中国军方的超级计算机重新分析检测当中剩余的血液样本以及基因数据。路透社通过华大基因计算机代码的发现，这些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亦都被称作为是 NIFTMV 的检测，就是获取了受检孕妇的遗传信息、国家、身高以及体重等个人详细的信息，但是不包括个人的姓名。华大基因未有透露有多少个外国女性接受了检测， 僅僅是表示該公司只儲存了中國女性的數據。路透社的報導說，該公司的向路透社證實從外國女性產前測試當中所收集的 DNA 數據亦都已經存儲在中國政府資助的基因數據庫當中，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數據庫之一。华大基因在8号是发布声明反驳了路透社的报道，声称从中国境外女性产前检测当中所收集的 DNA 数据并不存储在中国的基因库当中，而是储存在香港华大基因的实验室当中，并且在5年之后按照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是销毁。但是美国一啲观察人士和人权人士就认为，由于华大基因的基因库受中国控制，难以确认这些检测数据会在5年之后被销毁。女权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瑞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身为这些参加检测的妇女感到难过，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会深深感到自己是受到了侵犯。美国公民自民自由联盟的言论隐私以及技术项目的学者克里斯托格兰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应该是担忧，而且不单止是女性，特别是因为包括孕妇以及他们的胎儿的基因组都将会进入这个数据库。他认为在超计算机上面有如此大量的数据试图找出和疾病风险的联系，以及基于某人的 DNA 的不同特征的联系，获得足够的遗传信息以及强大的计算机来制造破解这些基因编码的算法的国家，将会对世界各地的基因组政策是构成威胁，即使他现时只威胁到这些国家一半的人口。路透社报道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华大基因违反患者隐私协议或者是法规。马尔默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对美国之音表示，路透社说没有发现华大基因侵犯患者隐私的证据，不一定意味着华大基因没有侵犯患者的隐私。这个只不过是意味着路透社的记者未有找到证据，所以换句话说，未有被发现的证据不是没有证据，两者并不相同。金德方说，路透社在这个非常之小心，是希望避免诉讼。在美国之音向华大集团系提出采访询问之后，华大提供了在上个星期同样的声明进行回复。声明当中强调，产前检查是华大基因独自研发的，中国军方是没有参与。该公司从未出于国家安全的国防安全目的而被要求，亦都未有是主动向中国政府提供产前测试的数据。不过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华大基因的产前测试网站上面的隐私政策说明当中是提到，收集的数据在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或者国防安全的时候是可以共享。瑞杰提醒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在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底下，中国政府可以强迫任何中国公司向军方提供信息。瑞杰表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就是这样，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大家是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们获得到这些低成本的基因检测或者任何其他技术的时候，中国政府可能会强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国军方。瑞杰呼吁其他国家停止在科学方面和中国合作，包括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或者是智库的合作。他说，全世界都需要向后退一大步，重新评估所有这些合同。路透社的报道，德国实验室是运营商，亦都是华大产前检测的销售商，星期一宣布暂停使用华大的产前检测。该公司在声明当中说，暂停和华大实验室的检测合作，已澄清已发表的相关声明，并且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护患者。路透社采访了四名使用了华大基因的产前测试的外国女性，这些妇女签署的同意书表示，他们的基因数据将会被储存用于研究。 例如是其中一名32岁的波兰女性签署了一份检测同意书，同意将她的检测样本发送到香港，并且她的遗传数据会是被保留，但是同意书没有说明遗传数据将存放在哪一度，亦都没有说明华大基因的总部和研究基地是在深圳。华大基因的声明说，无论在哪一度开展研究，该公司都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准则以及协议，同时遵守国际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承诺它的数据隐私标准符合严格的国家以及国际要求，包括欧盟。中国法律博客主笔美国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各国都有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每个国家的法律的严格程度不同，但是总体来讲，这些法律都是不够完善，不能够切实保护个人的权益。他说，即使使用华大基因产前检测的女性在检查前阅读了同意书，他们不一定会清楚自己的信息是会被如何使用。哈里斯说，检测同意书上面讲，这个将会仅限于华大基因使用，而华大基因包括某些的子公司，中国昆士公司是那些的子公司之一，因此即使是有这个同意书，他们有权将信息交给军方，但是说到底，大家不知道他们签了些什么，他不认为他们会知道，除非这个真的是被公开。这位波兰女性对路透社说，如果她知道她的数据可能和中国政府共享，并且了解华大基因的二级研究的程度，她会选择不同的测试。哈里斯说，最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好像美国、欧盟、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将会意识到，他们是需要制定特别的法律来应对中国，以及中国疯狂收集数据的行为。在今年2月，一名美国前反间谍官员警告说，中国在设法获取美国人的 DNA 的基因数据，力图赢得控制全球生物数据的竞争，构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中国一直通过各种的方式四处收集基因识别数据，力争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库。前美国国家反间谍亦是安全中心的主任埃亚尼纳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候透露，在去年3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华大基因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测序技术，甚至是愿意捐款，还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是提供提议建立以及营运新冠病毒的检测中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基因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了国际社会加紧制定的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黄炎中表示，不单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就算是未来怎样讲，对于这种的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单只是基因，基因编辑凸显了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的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的进展远远赶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现时就是凸显了国际社会是应该合作坐下来，有一些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美国政府顾问今年3月警告说，华大基因利用人工智能收集以及分析的大量基因组数据，可能会为中国提供一条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的途径，并且使到中国获得拥有最大最多元化的人类基因组的战略优势。他们表示，这项技术可能会推动中国在全球制药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可能导致出现基因增强的军人，或者是针对美国人，或者是食品供应的工程病原体。路透社发现，自2010年以来，华大基因至少和中国军方就这些检查发表了10多项的联合研究、试验，也是改进测试或者是分析检查提供的数据，包括和中国军方合作提高人口质量，并且进行基因研究对抗系听力损失以及军人的高原反应。哈里斯说， 中国收集个人数据，利用这些数据为自己谋利，从而操纵基因数据，从根本上创造更好的种族。他将中国这种的行为和纳粹相提并论。在7月8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播客节目上回应华大基因从世界各地收集遗传数据的消息时候说，他们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军队有关，表面上是私营部门，但是一切都是与政府以及军队有关。与此同时，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限制外国研究人员访问中国公民的基因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家美国公司在对卫星图像进行分析之后，发现长时间聚集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海域的大量中国船只向海里面倾倒未经处理的粪便和污水，导致当地的海藻泛滥，对当地的珊瑚礁亦造成了损害，造成一场正在上演的环境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卫星图像分析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和人类地理空间智能分析软件跟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船只的行踪，并且报告异常活动。该公司发现长时间成群停靠在南中国海游灵群礁，中国称之为九章群礁的中国船只向海里面倾倒大量粪便和污水，从而对那里的珊瑚礁是造成损害。该公司的共同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尔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这个发现。他说差不多两星期前，他使用卫星图像分析是查看叶绿素浓度，并且通过卫星图像发现水中的叶绿素的浓度，然后进一步研究这个意味着什么，叶绿素来自何处，它们的影响以及将来是会产生什么。在那次的调查当中，他发现它会对珊瑚礁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所以他去使用叶绿素分析来到观察游灵群礁的一些珊瑚礁，并且比较过去五年那里发生了什么。话过去五年的卫星图像显示了人类的排泄物、污水和废水是怎样在几百艘中国渔船成批地停泊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海域的珊瑚礁的群中聚集，并且导致藻类的生长。他们将2016年珊瑚礁的叶绿素的含量和现在相比，基于这个对比，你绝对可以看到藻类植物正在占据珊瑚礁，因此绝对有损害。这种植物的过度生长是由过量的营养物质造成，而唯一的营养来源就是污水。向海洋倾倒污水其实是海洋船只一个普遍的做法，因为没有法律禁止他们这样做。德尔说，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海洋船只在向海里面倾倒污水的时候，必须至少以每小时4海里的速度行驶，以便于污水消散在水里面。船只在停留的时候不能够倾倒污水，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些船只长时间停靠在那里是不动，从而是造成粪便的堆积。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海洋排粪并不是中国特有，但问题是这些船不走，他们占住一个珊瑚礁然后就不走了，船上的粪便就没办法处理，只好就地倾倒。他说这个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正是接近无法挽回的地步。该公司在6月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自从5月以来，又有100多艘船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游灵群礁，使停泊在这个海域的中国船只总数达到238艘。该公司还在本月发表了题为《停泊船只的污水正在损害斯普拉特利珊瑚礁》的分析报告。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谈到为什么近年来大量的中国船只聚集在南中海的时候，德尔说这个是中国宣示主权的一个策略。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